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有一个小男孩想要去见神，他知道神住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所以呢，出门前他准备了一个小箱子，里面装了饼干，还有一些汽水。男孩子走过三条街之后，在路边的公园里碰到了一位正在喂鸽子的老先生。男孩在老先生旁边坐下，打开小箱子，正要喝汽水的时候，他注意到老先生看起来好像很饿的样子，男孩就递给他一包小饼干。老先生很感激地接过去，对男孩笑了笑。他的微笑是如此的可亲，男孩很想再看一次，所以呢，他又递给老先生一罐汽水。老先生又再次地对他微笑，男孩很开心。他们整个下午就坐在那里吃东西和对彼此微笑，一句话都没有说。天慢慢黑了，男孩觉得有点累，站起来准备回家。他往前走了几步之后，又马上转身跑向老先生，紧紧地拥抱他。老先生脸上露出了大大的微笑。男孩回家以后，妈妈注意到他脸上藏不住的喜悦，就忍不住问他：你今天上哪儿去了？怎么那么开心？男孩回答：今天我跟神一起吃午餐。妈妈一时反应不过来，男孩又说：你知道吗？神的脸上有我见过最棒的微笑。同时，老先生也是满脸光彩的回家。他儿子对他脸上流露出的平静还有祥和很惊讶，就问他说：爸爸，你今天做了什么事让你这么快乐？老先生说：今天我在公园里跟神吃饼干。儿子还没接枪，他又说：神要比我想象中年轻很多很多耶。在您心里，神是什么模样？您希不希望跟神在一起度过一个下午，坐在公园里吃饼干喝汽水？神会给您什么样的感觉？而平常别人跟您在一起的时候，您给他什么样的感觉？他会感觉到神的温暖吗？什么样的基督徒会让别人觉得在他身旁就如同沐浴在神的爱里？如果您曾经被神的爱触摸过，您愿不愿意把他的爱传递给另外一个人？在街头，在路边，在公园，在菜场，在学校，或是在工作单位，一个微笑，一句关心的话，一双倾听的耳，一个举手之劳，一声真诚的赞美，都能够温暖另外一个人的心，让他感受到被爱的美好的感觉，即使是短暂的片刻。对很多没有进过教会的人来说，您可能是他第一次有机会能够认识到神的爱。您愿不愿意扮演神的亲善大使？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才干的比喻，绵羊山羊的比喻。
那晚，耶稣在橄榄山向门徒说完十个童女的比喻之后，又说下面一个故事。
天国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这个人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着个人的才干分他们银子，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另外一个给了1000，以后就去了很久。
你们赶快，主人回来了。主人好，请进。
回来，受欢迎啊。
家中看来一切井井有条，你们一定都忠心服务了。明天晚上我要同你们清一下账目。
好的，
主人。
我走的时候留给你5000银子吧。
对，主人，我用它做生意，赚了5000，如今啊，把本利共10000奉还给你。
嗯，你这良善忠心的仆人，因为你在小事上忠心，所以我要叫你管大事，请分享我的快乐吧。我托付你2000银子是吗？
是的，我用它经商，又赚了2000，现在我把4000都还你。
你又良善又忠心，好，你在小事上忠心，我要叫你管大事，请分享我的快乐吧。我交托的1000银子，你是怎么使用的？
报告主人，我知道你是够厉害的，没有栽种的地方也要收割，没有撒种的地方也要收据，于是我怕为了安全，我把1000银子埋在地里，看你原来给我的今天还给你。
你这个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然知道我在没有栽种的地方也要收割，没有撒种的地方也要收据，就当把银子存入银行，等我回来的时候连本带利的收回。把他这1000拿过来，给那有10000的那个，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夺过来。把这没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叫他在那里哀哭切齿。夫子，这比喻值得我们深加思想。上帝赐给我们各有才干，我们若不善用，才干就逐渐消失了，如果好好的利用，它还会增加的。
还有，上帝要我们为所得的才干尽量的加以发挥。
我还要再说一个比喻。
请说，
夫子。
耶稣常自称人子，于是他说，
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聚集在他面前，被他分开，像牧羊人分别绵羊山羊那样，他把绵羊分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王向右边的人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
哎，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见你渴了给你喝啊？
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呢？
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
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王又要向那左边的人说，你们这被诅咒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我饿时，你们不给我吃；渴时，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或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
主啊，
主啊，
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
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问候你呢？
王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兄弟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后面这批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
主啊，
马太，什么事？
我永远忘不了最后这个比喻，我们要进天国，全看平日如何对待别人。
那就是不自私的爱，为施舍而领受，这爱是天国的基础。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神是公平的吗？有人问，世界上有那么多的纷争、残暴与不公平的事，上帝是存在的吗？为什么上帝任其发生呢？我们今天就一起来思想世界上一切不公平、纷争、残暴的事，是由于人的罪与不顺服而造成的。圣经上这样的说，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俗话这样的说，人不按天理，天不循甲子。人制造污染，以致威胁人自己的健康，难道这能够怪神为什么不给我们干净的空气吗？圣经在何西阿书十章十三节这样的说，你们耕种的是奸恶，收割的是罪孽，吃的是谎话的果子。神的创造一切都是美好的，但是因着人的悖逆，破坏了和谐与美好。神是恨恶罪恶，但他爱罪人，所以他没有看着我们活在不自由与苦楚中而不理我们，所以他赐下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赎罪，好叫我们因着顺服福音重新回到神的面前，过着美好的生活。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想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父亲怎样怜悯他的儿女，神也怎样怜悯 敬畏他的人。所以神是慈爱的，他也是公平的。愚昧人因自己的过犯和自己的罪孽便受苦楚，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拯救他们。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他发命医治他们，救他们脱离死亡，记载在诗篇107篇。神已尽其所独有的全部为我们付上代价，他以永远的爱、牺牲的爱、奇妙的爱、圣洁的爱来爱我们，让我们知道怎样的离弃罪恶归向神吧。
穿戴公义。您好，我是裘尼·厄尔克森·多田。我有很多事情是不能为自己做的。四肢瘫痪的我不能自己穿毛衣或外套，也不能扣上外套的扣子，更无法将裤子或丝袜拉起，也不能套上裙子或者短裤。有时当朋友帮我穿衣时，我的手指会卡在袖子中，而使我失去平衡而跌倒，往往也会令我感到沮丧。其实我并不需要一一列出我做不到的事情，然而多数情况下我都可以接受他人的帮助。但是对于穿衣服这件事，毕竟是个人隐私的事情，我多么的希望我可以为自己穿衣服。因此在过去我一直将这事视为一个大问题，但值得庆幸的是，也因这个问题促使我不停地寻求上帝的帮助。这也就是在我们需要的时候，主耶稣总会给予我们恩典、帮助和智慧。某天晚上，我在圣经启示录中读到，有一天我们会穿戴公义。我对穿戴这一词很感兴趣，因此我查考了在圣经中的这个词。圣经加拉太书第三章27节中说道，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我又继续做了更多的搜寻，在以赛亚书第61章第10节中说，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上帝快乐，因他以拯救为衣服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这节经文令我精神为之振奋，我开始思考，为什么当圣经谈到我们的公义时，总是说是上帝给我们穿上的，或上帝为我们做了什么。我的意思是说，当初在伊甸园时，也是上帝为堕落的亚当及夏娃预备了动物的皮子给他们穿上的。使我震撼的是，救恩的外衣和公义的袍子这两词，这都是我们绝不能靠自己可以得到的。上帝白白赐给我们救恩和公义，就如同在加拉太书中所说的那样，我们披戴公义，这是基督的公义，并不是我们的。因此我们的公义是上帝算我们为公义，我们自己没有什么，我们无能力为自己穿上公义，而我们的公义只是如同肮脏的破布一样。你能想象，如果您穿着这肮脏破布会是个什么情况啊？由于我无法为自己穿衣服，一定需要仰赖别人为我做，这让我明白，我能穿基督公义的袍子，是上帝亲自为我穿上的，这是多么的荣幸啊！我要感谢赞美上帝，哈利路亚。朋友，同样的，你也不能为自己穿上公义的袍子， 救恩一词显明上帝的恩典与慈爱，主耶稣基督就是你的赞美衣裳，当你披戴基督时，就是披戴了基督的公义。你知道吗？世上没有比这更好的衣裳了。愿上帝祝福你。
You are my strength when I am weak. You are the treasure that I seek. You are my all in all. Seeking you as a precious jewel, Lord, to give up I'd be a fool. You are my all in all.
朋友，你与上帝有个人关系吗？你想更多的了解他吗？如果你的回答是是，那么我有好消息告诉你，寻求上帝的人，上帝必保奖他，忠信于上帝的人，信实的上帝必向他彰显。就像克罗地亚的船长普里莫拉茨横渡大西洋的壮举一样，必有完美的结局。这里是克罗地亚皇冠上的明珠杜布罗夫尼克，这是一个美得令人赞叹的地方，你几乎无法相信它的存在。这里有坚固的石塔，整个城市安全雄伟壮观，坐落在亚德里亚海边，它是一座独立的城邦，拥有强大的船队，高大的城墙，抚育着思想独立热爱自由的克罗地亚人。普里莫拉茨就是这城里的一名帆船船长。有一天，他接受了一个赌注，他敢乘一艘木质的小船横渡大西洋。英国一家报纸刊登了这则消息，并称这是史上最勇敢、最疯狂的冒险之一，结局可能是悲剧，也可能是胜利。在经历了近90天的长途航行之后，他最终抵达了纽约港。但他即刻就调转船头，驶回了他的祖国克罗地亚，去领取他应得的奖赏。普里莫拉茨船长横渡大西洋的壮举，挑战我们反省自己追寻上帝的旅程。你可能会对自己当前所处的灵命状况感到满意，但是与上帝真正关系，并不仅仅限于那些宗教仪式、祷告和肤浅的圣经知识。来这里之前，我对克罗地亚略知一二。我知道这里的人发明了领带， 我看过一些当地美丽的海滩、城堡、高墙的照片，也听说过一些有关善良的克罗地亚人民的故事，但大部分的知识都只是道听途说，我并没有真正的亲身经历。和上帝的关系也是如此，知晓上帝和认识上帝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前者是表面的知识，但真正的关系则完全不同。为了真正了解克罗地亚和这里的人们，我必须到这个国家来，亲身经历这个国家，在城市的街道上行走，与人们共进晚餐，一起体验生活。必须去旅行，去冒险，必须敞开心扉，接受新的体验，建立新的友谊。认识上帝是一段既有挑战又充满收获的旅程，踏上这段信心之旅的最大收获就是与上帝建立友谊。古时候有一个信心伟人，圣经三次称他为上帝的朋友。亚伯拉罕跟上帝的友谊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很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如何开启通往上帝的旅程。上帝呼召亚伯兰离开他父亲的家，离开他的国家，离开他所熟知的一切，往上帝指示他的地方去。上帝向他许下了一个伟大的诺言，通过他，通过他后裔中的一个，万民都将蒙福。亚伯兰就这样踏上了这段挑战信念的旅程，一路上他经历了上帝的保护与祝福。遗憾的是，将近25年过去了，亚伯兰仍然没有孩子。上帝亲自向这位忠信于他的朋友亚伯兰显现，创世纪第18章记载了这个故事。故事中说，当亚伯兰在炎热的白天坐在帐篷门口时，耶和华上帝亲自向他显现。上帝似乎是通过突然出现在帐篷外的三个人向亚伯兰显现的。亚伯兰说，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容我拿点水来，你们洗洗脚，在树下歇息歇息，我再拿一点饼来，你们可以加添心力，然后往前去，你们既到仆人这里来，理当如此。他们说，就照你说的行吧。亚伯兰跑去吩咐妻子说，快烤点饼。然后他跑到牛群中，自己挑了一头小牛，宰杀了，带回来给客人当食物。然后他站在那里看着他们吃。其中一个人问，你的妻子萨拉在哪里？亚伯兰说，在帐篷里。那人又说，明年这个时候萨拉会生一个儿子。果然一年后，亚伯兰和萨拉有了个男孩，他们给他起名叫以撒，意思是笑。因为当亚伯兰和萨拉听说他们将在亚伯兰99岁和萨拉90岁时还能生一个儿子时，他们笑了。萨拉笑了，亚伯兰也笑了，但上帝会证明他是信实的，他们对上帝的信心会得到褒奖。此后亚伯兰将不再被称为亚伯兰，而是亚伯拉罕，因为他将成为多国之父。从亚伯拉罕开始，先是以撒，然后是雅各，接着是以色列的12个部落。几个世纪以来，上帝在这一家族中做工，将耶稣基督，也就是那位弥赛亚，应许的救主，上帝之子，带到这个世界，全人类从而得到救赎，使我们重新与上帝建立亲密的关系。我们从这个故事中学到了如何与上帝以及他人建立更深刻、更有意义的关系。亚伯拉罕随患随到，他不是太忙，他的日程表排得不太满，因此当上帝出现时，他能够有时间接待上帝。亚伯拉罕的心扉是敞开的，愿意接受新的生命体验，等待与上帝再次相遇，跟上帝建立更深刻、更有意义的关系。亚伯拉罕热情好客，当上帝出现在他的帐篷里时，他接待了他，为他提供食物、饮品和休息的地方，随时准备好听从召唤，敞开心扉，热情好客， 这些特质都能够帮助我们与上帝和他人建立更深厚更有意义的关系。在人生旅途中，我们会发现自己与那些有着共同价值观、共同目标和共同经历的人更为亲近。亚伯拉罕是个义人，也就是说，他遵行上帝的旨意，他向上帝敞开心扉，上帝呼召他去哪里，他就去哪里。通过他的信心之旅，他与上帝建立了深厚的友谊。那么，现在，朋友，你呢？你与上帝的关系如何？你已经与上帝建立了友谊吗？你想如何在跟上帝的这种关系中成长呢？愿上帝在信心之旅中祝福你。
87年在加州，我生了一个儿子。生完孩子第三天，因为吹到海风，所以我生病了，在床上躺了3天而不能动。我现在那个朋友的叔叔，他是个中医，所以他帮我开了药，吃了3副药，我就可以走动。可是从那天开始，我全身就开始大关节大痛，小关节小痛，所以身体就不是很好。在90年的时候生了另外一个儿子，当场子宫大出血，临时就在生完孩子以后就子宫就当场拿掉。那因为2次生孩子造成的身体的不好，健康就受到影响，几乎是面对死亡。当时也得到产后忧郁症，情绪很不稳，然后脾气很坏。那我的先生是个独子，所以他并不是很了解这种情况，也不知道如何去面对，所以他就用逃避的方式来面对这个痛苦。那我自己也很痛苦，所以我在面对死亡的中间，然后身体很不好的情况之下，情绪很不稳的情况之下，等于说是慢慢的一天一天过日子，很痛苦。一个朋友看到我在这种情况之下，所以他就劝我到加州去参加一个身心灵整体健康那个讲座，所以我就去了。那个讲员他就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当一个人在软弱的时候，别人吹一口气，你就会被吹倒。那当你很坚强的时候，别人来推你的时候，那个人反而会被反弹回去。所以那句话让我觉得说深深的打动我的心，就觉得说一切可能都是我自己的问题。那再加上在90年那个时候身体不好情况之下，先生不太顾家，也允许我的婆婆来干涉到我们的婚姻，所以对我人生来说真的是雪上加霜。在97年我们俩就是互相在决定要离婚，很巧妙，我觉得真的是神的恩典。我在朋友家看到就是有人有单张说是夫妇周末营，所以我就去参加那个夫妇周末营，然后有个姐妹也邀请我参加夫妻恩爱营，然后还有基督工人，就是一系列的一些活动聚会。在这些聚会中呢，我自己也看到一些基督徒，我觉得为什么他们有这么的平安，有这么的喜乐。在我内心深处我就说我要这个，因为我知道那不是用金钱可以买来的。98年有一天我跪在床前的时候，我就一直很痛苦，我就一直哭，我就觉得对上天就在那边祈求，我说在人世间到底有没有无条件的爱，到底谁是我的模范。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真的有他的优缺点，那我觉得我需要跟从一个完美的人。这样子讲，很奇妙的，耶稣基督就很恩待我，他就让我感受到说他就是有无条件的爱，他就是我的模范。那我自己就跟耶稣就对话，就说你不是在2000年以前不就死了吗？钉在十字架上吗？你已经死了，对我有什么好处呢？有什么用？还是说像人家所说的你是活的？我说我是个没有信德的，我说我也不认识你，我说你可不可以垂怜我，听我的祷告，让我认识你，可不可以？所以就是因为这个祷告，很奇妙的，在一个礼拜之后，有一个姐妹就打个电话给我，她说每次在我祈祷的时候我都想到你，那我很愿意帮你做个祈祷。当时我一听我说好，我愿意，因为我知道是神在听我的祷告，虽然我还不认识他。在祈祷中我就感受到我跟耶稣基督的那种相连接，那个时候我觉得耶稣真的是白白的就给我的平安跟喜乐，那种平安真的是无法去言语的。所谓的历尽沧桑的女人， 而如今能够成为一个幸福满满的一个女人。一些老朋友看到我一个快死的人，可是今天能够这么喜乐，这么的平安，真的是一切荣耀归于我们的主。也很希望大家都能够真的有一颗愿意的心，能够认识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的生命的源头，我们爱的源头。谢谢。
今天跟您介绍的英文单字是美国人时常用的，这个字是 account， A-C-C-O-U-N-T， account。 如果查字典会发现 account 这个字有几个不同的意思和用法，今天跟您练习三句话。第一， account 有时候是银行的户头的意思，譬如Gene opened his bank account 5 years ago and deposited $1,000. 五年前，珍妮在银行开了户头，存了$1,000。Gene opened his bank account 5 years ago and deposited $1,000.Gene opened his bank account 5 years ago and deposited $1,000. 第二， account 有时候是记载或记录的意思。譬如， The biblical book of Genesis, chapter 1, is the account of God's creation of the heavens and the earth.圣经里的创世纪第一章记载神如何了创造了天和地。The biblical book of Genesis, chapter 1, is the account of God's creation of the heavens and the earth. The biblical book of Genesis, chapter 1, is the account of God's creation of the heavens and the earth. 第三，Account 这个字又是负责任的意思。譬如， The Bible tells us that on the day of judgment, God will make every human being give an account of everything he or she has ever done. 圣经告诉我们说，当审判日，神要每一个人为他一生所做的每一件事情负责任。The Bible tells us that on the day of judgment, God will make every human being give an account of everything he or she has ever done. The Bible tells us that on the day of judgment, God will make every human being give an account of everything that he or she has ever done.Account， account 这个字很实用。今天我所介绍的三句话我再说一次。第一， Gene opened his bank account 5 years ago and deposited $1,000. The biblical book of Genesis chapter 1 is the account of God's creation of the heavens and the earth. The Bible tells us that on the day of judgment, God will make every human being give an account of everything he or she has ever done. Account, A-C-C-O-U-N-T, account. Account 这个字很实用，我希望您常常用account 这个字。现在请跟着我说吧， account。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今天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的请来了一位贵宾，是我们的好朋友罗妈妈。罗妈妈 多年来在台湾照顾一些孤儿和贫困家庭的孩子，是一位非常有爱心的基督徒，也是一位非常有智慧的女性。罗妈妈您好。
何总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实在是很高兴能够请您来，以您的智慧来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
我不敢说我有什么智慧，只是我生活的点点滴滴可以跟大家分享。
谢谢罗妈妈。罗妈妈，我想下面特别要问您关于一个家庭方面的问题，就是说今天社会上面我们看到，比方说海峡两岸常常有丈夫包二奶的这个问题。我想问的就是这样子哈，就是一位做妻子的怎么样能够避免让自己的丈夫出去另外寻找一位女性作为他们人生的伴侣，为什么会有这个事情发生，怎么样的避免呢？
我觉得这个可以，这个事情可以分作两方面来说哈。当然丈夫假如有外遇，我们也要反省我们自己做一个妻子的，我们有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为什么会丈夫要出去找别的女人。在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丈夫他也要负责任，因为毕竟诱惑是非常大的一个力量，他假如说经不起那种诱惑的话也是会失足的。
好，那我们先来谈第一方面，就是关于妻子这方面。通常什么样的妻子，或者是妻子什么样的一种态度会把自己的丈夫推出去让他们去寻找外遇呢？
假如说你一个家庭里面，你先生回来以后，不是说你一定说先生回来你要怎么伺候他还是怎么样，我说我觉得现在不是这样子，可是你至少你要让他回来家里是不是很温暖。你一个家庭，你假如上班，当然先生会原谅你，他也会知道大家都上班，可是假如你要是妻子不上班的话，你在家里你是不是可以把家里弄得比较温暖一点。
好，那罗妈妈可不可以请您给听众朋友当中做妻子的一些建议，一位妻子怎么样能够让自己家庭里面至少让丈夫感觉到是很温暖的？
你比方说你有小孩，就很小的小孩，先生回来，先生已经一天都很累了，可是小孩子在家里就是吵吵闹闹，你让先生没有办法安安静静的在家里可以休息，你是不是可以把孩子带到安静一点，或者说你让他回到家里以后他有一个静下来的时间，让他可以疏解一下他的心声哈。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是妻子可以做得到的。
很好，罗妈妈，特别就是希望丈夫回来能够好好的在身体上面或者是在这个精神上面休息一下，那么特别就让孩子不去给丈夫带来太多的这个让他很伤神哈的这种情况。那么关于夫妻之间的话，妻子能够做一些什么具体的事情使得丈夫觉得是很温暖的一个夫妻或者一个家庭的气氛呢？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彼此关怀一下，是不是？那先生今天他在外面工作，他遇到了什么，有没有什么困难的事情，或者有什么高兴的事情，大家可以分享，我觉得都可以聊一聊，都很轻松，不需要说很紧张嘛，很自然的。我觉得什么东西都应该自自然然，不需要拘束的那种。
嗯，
那是以前老一辈的吧，现在应该不会这样子。
我觉得罗妈讲的很有道理，至少就是能够互相表达一种关怀，在那个关怀里面就感觉到从妻子来的这种爱心哈。那么我们现在再回到丈夫这方面，丈夫在外面工作难免碰到很多女性，如果当某一个女性给自己带来了一些好感，当这个诱惑开始产生的时候，丈夫应该怎么样避免这个外遇的真正的发生呢？
这方面啊，因为我没有这个经验，因为凭良心讲，我先生他是非常顾家的人哈，我是觉得好像说一个做先生的可以适度的想想，你既然成家了，你是不是就有一份责任感，你有责任感的话，你应该就不会说对外面有什么引诱， 因为那个毕竟是儿戏，对你对他都是一种伤害。把家庭破碎了的时候，你会得到什么样的好处？因为我们有一个邻居，现在就是，我可以见证给各位听，他就是，其实他应该儿女都已经成大，已经自己要做爷爷了，结果去找到一个比他小了20岁的人，可是他现在他回到家里，家里不欢迎他，他住在阁楼上，他有时候就跑到我家跟我先生聊天，可是我觉得他好像全部都失去了，他太太现在也去外面做义工，也不理他，他自己做饭。以前我看到他的不是这样子的，就是因为走错了一步路。
真是很可怜。换句话说，做丈夫的先要以顾家的一种责任感来要求自己，那么如果还不行的话，就要想想看那些可怕的后果，如果一旦陷到这个外遇的情况里面的话，整个家庭孩子这个夫妻关系完全就破碎了哈。非常感谢罗妈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分享您的智慧，让我们想到一位做妻子的应该用一种关怀的方式，尽量照顾好自己的孩子，提醒孩子要让爸爸回家以后能够得到休息，这方面给家庭制造一个非常和谐幸福的气氛。同时呢，做丈夫的应该以责任感来要求自己，同时以那可怕的后果来提醒自己，千万不要让一个做丈夫的人让第三者进入到这个家庭里面来破坏家庭。非常感谢罗妈妈，愿神祝福您。
谢谢。
今天整理书房抽屉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很特别的甜甜圈袋子，往事浮现心头，勾起了我多年前的回忆。那是2018年，我和妻子去美国拜访盖瑞老师。他和他的妻子住在新泽西，在当地的一个教会服侍。盖瑞老师说，他们家附近有一家中国人开的甜甜圈店，想带我和妻子去那里吃早餐。我们欣然答应。到达餐馆后，人不是很多，我们随便找了一个靠窗的桌子坐了下来。这时一位女士来给我们点餐，顺便聊了起来。她问我们是在这里生活还是来旅游，我告诉她我们是来拜访我们的老师。他说道，不知道你和你妻子这周天有没有空，我想邀请你们来我们教会敬拜。我们很想来看看，当时不好意思，这周天我们要在老师所在的教会讲道，已经提前安排，没法更改。我说道。姐妹说，没关系，下周也行，你把地址告诉我，到时候我可以开车来接你们。实在不好意思，这两周我都会讲到，而且第三周我们就要离开这里了，真是遗憾，无法来到你们教会。我说道。姐妹说，是啊，真是遗憾，希望以后有机会，那你们在美国好好的游玩一下。等我们吃好早点要付账单的时候，姐妹说，不用付了，今天我请你们。我们觉得挺不好意思的，第一次见面非亲非故，而且我们也不能前往他所在的教会参加敬拜。姐妹让我们千万不要客气，也不要拒绝他，我们只能表示感谢主，也感谢他。他让我们稍等，随即又从柜橱里拿了两大盒甜甜圈和两大罐咖啡给我们，说我们在美国旅游期间有足够的咖啡喝。姐妹的这种热心和爱心顿时让我们有点不知所措，更多的是感动。 第一次见面，第一次交谈，仅仅是因为我们是基督徒，他就如此善待我们。不光如此，姐妹随手拿了一个装甜甜圈的袋子，写下了她的名字和电话号码，让我们在美国旅游期间遇到什么事情可以联系她。我们时至如今都没有联系过她，但她坐在我们身上的是，今天看到这样一个甜甜圈袋子的时候却历历在目。我不知道姐妹和她的教会现在如何，但我祷告，愿她和教会一切都好，愿她对所遇见之人的爱心蒙主纪念。我们家庭感恩，领着基督可以与世界各地的人成为一家人。领着基督，我们在大洋彼岸深深的被爱和善待。我们也感恩这些影响我们生命的天使们。
幸福家庭有什么秘诀？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因为服务家人是他们共同重视的。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I will extol the Lord in all times. His praise will always be on my lips. My soul will boast in the Lord. Let the afflicted hear and rejoice. I will extol the Lord in all times. Taste and see that the Lord is good. Look to him and be radiant. Seek the Lord, he will answer you.The Lord will deliver you. I will extol the Lord at all times. His praise will always be on my lips. My soul will boast in the Lord. Let the afflicted hear and rejoice. I will extol the Lord at all times. Taste and see that the Lord is good. Look to him and be radiant.Seek the Lord, he will answer you. The Lord will deliver you. I will extol the Lord at all times. His praise will always be on my lips. My soul will boast in the Lord. Let the afflicted hear and rejoice. I will extol the Lord at all times. Hallelujah, praise Jehovah.From the heavens praise his name. Praise Jehovah in the highest. All his angels praise proclaim. All his hosts together praise him.
Sun and moon and stars on high.
Praise him, O ye heaven of heavens, and ye floods above the sky. Let them praise. Praises give Jehovah, for his name alone is high. And his glory is exalted, and his glory is exalted, and his glory is exalted, far above the earth and sky. I will extol the Lord at all times.His praise will always be on my lips. My soul will boast in the Lord. Let the afflicted hear and rejoice. I will extol the Lord at all times.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波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 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46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以及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在这些时段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